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今天呢由我 Macario 来代班主持。大家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好的，那今天呢还有两位新朋友，那么是 Jeff 和 Ashley， 请给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 Jeff，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个时间与大家一起做查经。
大家好，我是 Ashley， 也很高兴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圣经的知识。
好的，那在这里我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幸福时光这个节目。那幸福时光呢是一个和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次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德利姆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这个讲解中的内容作为参考，我们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好的，那今天的题目叫做哥尼流，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章一到八节，那我们先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
哥尼流，
主啊，什么事呢？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和戏剧圣经广告，今天的题目叫做哥尼流，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章的一到八节。那在我们查经题目之前，先要想来分享一下今天背景，今天经文背景是什么，雷切姊妹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的，在上节课我们有了解到彼得有行神迹，并让很多的人因他的看了他的神迹以后归荣耀给主，然后也信了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知道当神正在为将带领外邦人宣教的使徒扫罗进行预备与训练时，福音已经突破了耶路撒冷，传遍犹太全地加利利，并进入了撒玛利亚，教会也因此建立。彼得过去一直局限于耶路撒冷境内，如今走遍犹太地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各处，亲眼见证那原本被犹太人视为不洁之人的身上也同样传来了福音，他们信靠了主耶稣。在他体会到神同样渴望拯救他们的心意时，心中的偏见也因此也开始瓦解了。如今神要差遣他前往那些曾经被认为无法进入救恩恩典的外邦人中间。
好的，谢谢刘姐姊妹。那我们看到呢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从耶路撒冷境内，从犹太人这个群体里面走向外邦人，福音逐渐传播到外邦人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阶段。好的，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节，十章一节中我们提到哥尼流是在凯撒利亚意 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那想问大家，这样的背景信息告诉了我们哥尼流怎样的一个背景？好的，可以请 Ashley 姊妹讲一讲。
这个要我介绍一下这个哥尼流的这个背景故事背景吗？
对，他的身份，他凯撒利亚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怎样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
好的，凯撒利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外邦人的意思，然后意大利营的话就是指的是精锐部队，百夫长就是在部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职位吧。然后这在经文当中提到的凯撒利亚是一座位于约伯以北约50公里的海滨城市，该城献给罗马皇帝凯撒，约在公元前25年，由大西律为纪念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耗时约10年兴建而成。因此，在罗马行政区划中，该凯撒利亚成为犹太地区的首府，并作为罗马总督的驻地，居住着罗马军队、罗马人、众多外邦人以及少数犹太人。路大和约伯的犹太人多于外邦人，而在凯撒利亚，外邦人则远远超过犹太人，因此凯撒利亚可被视为以色列地中的罗马人之城。现在在经文中作者介绍哥尼流时说，他是意大利营的一位百夫长，这里的意大利营是指为省都保驾护航而部署的罗马精锐部队。意大利营大约由600名左右的士兵组成，属于步联兵。
步兵连。
对对，对不起，属于步兵连。而哥尼流则是指挥该部队中100人的指挥官，若以现代军衔对照，大致相当于上尉，担任连长职务。然而在当时，百夫长是罗马军队中极其重要的基础军官。
好的，那非常感谢史里斯妹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概括来讲的话，就是说凯撒利亚，刚刚史里斯妹介绍的就是说是一个很多外邦人的一个城市，那外邦人是远远超过犹太人。那么同时呢，他作为意大利的百夫长，又是在罗马军队中一个精锐部队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职位。那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单从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出发的话，你会想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可以请 Jeff 兄弟来想象一下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虽然就是圣经说他是一个比较虔诚敬畏神的人，但是我感觉因为他的限于他的身份和他地位，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危险，就是他的信仰。
好的。那如果因为你刚刚讲他是一个非常敬虔人，那其实是下一节经文讲到的。我想说，比如说你单看他的一个身份，意大利的百夫长，或者说就是说你想象其他的意大利百夫长会是怎样的一个感觉？
其他的人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排斥这个信仰，排斥耶稣。
好的，那雷秀姊妹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并且可以想象一下，感觉他当时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然后他那，因为他们作为罗马军官，对于当地的人肯定是很排斥他们的，他们肯定对当地人也不会很好。
对。
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就是当罗马军官来说的话。但是呢，因为他有说到他是个敬虔的人，就会感觉他和其他的那些军官也不太一样。
好，我觉得两位的想象都非常的有道理。因为作为他是罗马人，是在统治这些犹太人的，那当然是处于一个对立的状态，两边当然都不会特别的友好。那其实想象来说，他又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可能更需要去展现他的权威，来给这些，比如说给这些犹太人一些下马威啊，或者怎样的感觉。
是的。
那刚刚其实两位也提到了，就是下一节第二节里面，那我们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讲第二节提到了哥尼流，实际上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其实非常的奇怪，是吧？我们刚刚已经想象了他作为罗马的一个军官，其实 理应是对犹太人文化、犹太人的宗教其实是非常排斥的。
对啊，
但经文实际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嗯，
那想让大家想一想说是有怎样的经历他成为这样一个人，然后呢、嗯、他的身份又会因为他的信徒他信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会有怎样的一个境遇，怎样的一个困难。那我想我先来想象一下，就是说当然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具体是怎样信神的，那我想呢很有可能是他在统治犹太人的过程中可能有遇到怎样的一些困难，遇到怎样的一些危险，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正是被他统治这些犹太人可能从怎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危机中帮助了他，所以他可能心怀感激，那同时也可能非常诧异于被他统治这些人反而会反过来帮他，可能由此产生了对他们的信仰、
嗯、
他们的文化的一些兴趣，那可能是在这样的了解的过程中认识了神，成为了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不知道大家会有怎样的想象他这个经历，或者说他当时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遇到的一些困难。
嗯，
我觉得刚因为是一起就是在一个地域一起生活嘛，然后就是哥尼流跟对哥尼流和那个犹太人一起嘛，一起生活，我觉得会不会是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被犹太人所感化，就是传教那种感觉，或者就看到他们犹太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信神的这种生活日常啊，然后他就先是好奇，然后完了之后观察，然后慢慢的就会感化，觉得哎，他们信仰神，但他们就看起来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可能就触动他心中某一部分吧，这样子被感化掉，会不会这样的？
那、也很有可能。
对，
那我觉得无论如何说他当然都是从不了解神，然后呢可能是因为某些的机缘某些的巧遇逐渐的成为了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刚刚我们也讲到了说那作为普遍来讲像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这样一个罗马的一个军官，那当然是对犹太人其实是不太友好，成为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那也可以让大家说一说那他在这个罗马军官这个群体里可能会遭遇怎样的一些事情。
嗯，首先他是一个军人，他是一个军人，他会有他的未来，比如说他要去管理他的部队，还要去讨好他的上司，因为他也要升晋升等等等，
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关系和体系里面。但是他突然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信仰耶稣的，而且他还是信仰他们征服的那个犹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肯定会遭到鄙视，就会被孤立的感觉。
嗯，对，我觉得是很有道理一个想象。那雷切姊妹有什么？
嗯，我跟 Jeff 弟兄想的有点像，就是说，因为他会周济百姓嘛，那其他的罗马军官可能就比如说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玩玩的时候找他一起，他可能不去，然后就会被排挤，然后人家也会嘲笑他，哎，你为什么把那些钱拿给我们现在要去征服的那些人，然后反正肯定是不合群的一个状态。并且他常常祷告神，我们知道罗马他们也有自己就很多的神，他们有那种多神的
民间的信仰，
民间的信仰，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是会没有办法得到认可的，特别是当地的人的一个神，他像他信的一个神是当地人的一个神的情况下。
嗯，好的，感谢大家分享。我觉得那总体来讲就是说哥尼流作为一个在罗马军官里敬畏神的人，他很有可能是格格不入的，那就可能会受到那些其他军官的一些排斥啊，或者说像刚讲的孤立。那总体来说就是说他因为他的信仰他肯定是受到过一些困难的，那即便是在这样的困难下，我们看到他依然是敬畏神，而且他是多多行善，然后你也常常祷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贵的，非常珍贵的一个事情。好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下一节第四节，想要问大家就是说第三第四节我们看到说哥尼流有一个异象，那么他的异象中呢是看到了神的使者，也就是天使，那想让大家说一说他是怎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呢 这样的反应又是体现了他对神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可以请有些姊妹先讲讲他是怎样一个反应吗？
他定睛看他，然后惊怕的说，主啊，什么事呢？就是首先他是惊吓的，
嗯，有一些惊吓，
对，然后
他也去问说，主啊，
对，
什么事，
就是什么事，什么事呢？对，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好的，那就是说其实他，我觉得惊吓其实也非常正常，就是他毕竟也不是他常常看到异象，我猜也是，那他在看到异象中有一瞬间的惊吓，也可能不是一瞬间，就是有一段时间的惊吓，
对，
但是在惊吓之余呢，还是做出了一个反应，就是去问这个神的使者有什么事情，就是有什么吩咐，就为什么给我展现这样的一个迹象。那这样的是体现了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嗯，首先就是一个他看到这个异象嘛，他会特别的吃惊，他会特别的惊异。但是在圣经当中他说这个用异象来，用在异象中看到分明来描述哥尼流所见，他这个异象他并不是非常的模糊的一个异象，而是说在清醒的状态下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异象。由此可见，就是这个人哥尼流他不仅清晰的看见了使者，也明确的听见了使者的声音。
好的，也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异象是非常清晰的，
对，非常的清晰的。
哦，那可能也是为什么他在惊吓之余能让人做出一个反应。
是的。
然后呢，我觉得他这样一个就是去反问，就去问有怎样的事情，也是体现了他是愿意去为神做一些事的。那他可以是，我觉得他也是理解说，那既然神给他展现异象，当然是对他有一些启示，那么他也是乐于在这样的一个启示中来出自己的一份力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也是再次印证了刚刚讲的，他是一个前进敬畏神的一个人。那还有一个背景呢，也就是说在第三节中其实提到了他看到异象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对应的现在的这个时间观念里大概是下午三点左右他看到了一个异象。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当时犹太人他祷告的一个固定的时间。那反而来说对不是犹太人的人来说呢，这个时间其实是大家工作非常忙碌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哥尼流他虽然我们刚刚讲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军官，那他其实在其他罗马人非常忙碌的一个时间点，他其实是在根据犹太人的一个习俗在祷告的。那么也是再一次的体现了说他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敬虔的一个遵守犹太人这样一个祷告时间的一个人，也是再次体现了他对神的一个敬畏。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哥尼流在反应中他说主啊什么事，这个称谓主，那我们现在基督徒说主的话一般是说是耶稣基督，那当时他这个主的一个称呼呢就不是特指耶稣基督，而是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个，就是说对于比较尊敬的人一个上司的一个称谓。那其实当时的罗马军官里面也会用这样一个称谓来称，比如说凯撒啊，这种就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领导的一个称呼。那也就是说哥尼流对神的使者称呼主呢，也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谦卑，把神的使者看作非常高的一个地位来称呼他的。好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想让大家也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哥尼流，你在祷告中在异象中看到使者，你会是怎样的一个反应呢？
首先就是刚刚也听了这个分享吧，就是说这个哥尼流他在别人都在非常繁忙的时间他去参加祷告敬拜，就好像如果我在学习，我在上课，或者是我在工作当中突然间啊，我感动了我要祷告，那别人看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奇怪，特别是如果是你是在工作的话，你的上司会说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工作？你为什么不赶快写报告？等等各种各样的想象就会在我脑子里不断的想象出来，我觉得非常的 我可能会比较的害怕吧，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有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说，哥林牛他哥林牛
二位师哥
这个人他这个对他听到了神的声音的时候，他毫不迟疑的去顺从了，并且他还招聚了家里负责管理日常家务的人的就是两个仆人嘛，以及还有他的一个士兵，将所见的异象和天使的吩咐一一描述。就是他不仅是自己的信，他不仅自己顺从，他还带领他的家人，带领他的一个士兵一起来去遵守神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而且他还吩咐，就是他们吩咐立即去前往约帕去请彼得。那文中当中那位随从非常敬虔的人表明，连罗马军人也受了哥尼流的影响，敬畏以色列的神。同样哥尼流的两位仆人也是忠心且敬畏神的。就感觉从这个哥尼流开始到他的整个一家人都开始去将心去归向神了，这个家里的福音开始出现了的感受，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象。
哦，好的，非常感谢弟兄的分享。那弟兄其实是已经是把后面的一些经文中的一些内容也是引用出来，来就是更深层的分析哥尼流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首先如果从意象本身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哥尼流的一个惊慌其实也是非常的正常。那刚刚弟兄也讲了，就是说他在惊慌之余他也还是能很快做出反应，他虽然可能有惊慌，可能有不理解的地方，但是呢正是因为他虔诚的祷告，其实他时刻准备好了为神去做出自己的出自己的一份力，所以在神的使者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呢，他也是能非常的快的做出一些反应，能够去顺从他神的一个吩咐，然后去完成他所应当做的一些事情。那想问一下刘哲姊妹，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就是在看到异象的时候会怎样的反应，如果呢是在异象中能听到神的使者对你有一些的吩咐的话，你能不能同样的这么快的顺从？
首先在异象中看到神的使者的话，我觉得得取决于那个使者的样子就是可能如果是我熟悉的形象，或者说我心中构造的那种拟人化的主的形象，后来我可能会有回应。但是其实我也看到哥尼流这个他的反应的时候，比较羡慕他的一点，或者说比较敬佩他的一点，就是他肯定是和主保持了一个很好的沟通，然后他有那个感觉，就是知道说哎，这是主，这是使者，这是来自上帝的。看重新回看我的生活中的话，可能如果有人跟我说就是会比较小心的，就是去想是不是真的上帝会直接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就是叫我名字啊，或者让我干什么事情。如果那样的情况下反而会有点惊慌，哎，我听到的是真的听到吗？还是我的想象呢？是不是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想出来的声音呢？所以那样的情况下如果也可能会就是逃避，就是哦，这个好像是不太对劲的东西，就是可能会切断了这个过程吧。如果我听到然后我并且判断出来，就是说那真的是来自使者的声音的话，我会有什么反应？说实在的很难想象，就是我不确定他会跟我说什么，就我觉得，但是能感觉会更加的坚信就是上帝的存在，或者说就是我以前的一些疑惑，如果能真的听到那个来自使者的声音的话。
好的，感谢分享。请问一下 Ashley 姊妹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我感如果想象一下哈，因为我还没想象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是成年以后来到韩国之后才逐渐的接触这个基督教嘛，所以之前我真的是就是很虔诚的无神论者。
虔诚的无神论者。
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如果让我想象一下的话，我可能 会比较害怕吧。突然间就是有这个就是无形的一个东西哈，就在我面前出现，或者又一个就是很凌空的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出现的话，我感觉我应该是先是比较恐慌吧，比较害怕，完了之后可能就像那个刚刚那个
Richard
说的那种会逃避吧，然后就是这种出现这种幻想，哎，我再眼睛闭一下，然后再重新再重新看是不是真的，然后这样子，可能就一般的反应吧，没有。
好的，感谢大家分享，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因为其实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哥尼流他自己也是惊慌。那当然不会每个人说在日常生活中就天天就想着哦，我马上要看到异象。那异象当然是非常非常稀有，非常非常稀少，很少见的。那我想象自己的话当然也是会有惊慌，那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会不会问主啊什么事，我可能会大叫，可能会先大叫一会儿，然后呢也是刚刚讲的很合理，就是说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还是说我出现幻觉了，那可能确定是真的是看到异象了才会去跟这个使者有进一步的交流，说为什么来啊，到底是有什么事情。那像刚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神的使者对我有什么吩咐，我能不能这么快的做出一个顺从的一个反应，我觉得也是值得我去反思的，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像这边他是其实是非常快的就做出反应，然后呢也是派遣各种人啊做出一些计划，我觉得我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反应一下，可能平静一下才能真正做出这样一个反应。也再一次的感受到了，就是说哥尼流真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他才能他无论是在异象中，我觉得他也是有准备好，有看到接收到神的一些信息，然后呢在真的接收到神的信息之后也是真的准备好做出行动的，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其实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事情。好的，那最后的话也是想让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学习过程中，在我们分享这所有的问题之中有怎样一些收获，或者说你想再进一步分享一些内容。好的，请瑞秋姊妹先讲一讲吧。
好，就是首先还是哥尼流的这个例子让我们能看到，就感觉上帝的做工和他的计划是永远出乎意料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部队的一个环境，然后是在他去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信了当地的人的神是一个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好像也只有上帝能做到。然后再次也是反观生活中，感觉到有些人有些情况他们是不是比我们或者说比已经信的人更难接受福音，或者说更难信上帝的这种偏见，也重新让我自己在想思考了一下，就还是可能这种偏见一次一次的通过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这些例子，然后我也希望能得到一个好的解决吧。
好的，也就是说一点是说这个上帝的一些计划，上帝的一些事其实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就不是我们的这些狭小的观点可以限制住神的一些旨意的。
是的是的。
好的，那还是讲说有时候这些神拣选的人其实是出乎我们意料，或者说打破了我们一些偏见的。
对，是的。
好的，那 Jeff 弟兄
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不是一名基督徒的话，那我会认为一名医生他肯定不会是基督徒，因为一名医生肯定不会相信神的存在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但是实际上来说，在肯定是在韩国社会啊或者是国内社会也是一样，很多的医生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会有信仰，而且他们也相信是神带领他们去完成一个一个手术。就好像在我未信耶稣之前嘛，我也觉得那么医生他们一定相信科学，只有通过科学才可以去完成一个一个又艰难的手术，只有是科学才可以是最权威的真理。但是就好像今天经文出现的哥尼流一样，他是一名罗马军官，他不可能去相信犹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神。但是 我感觉这就是神的恩典吧，他会使用每一个人、每一个我所预想不到的人、去完成他的使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好的，我觉得也是再一次的就是说，从哥尼流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怎么说呢，推广到了现在的生活中、其实是很多时候有些人的身份，从我们单看他的身份，其实是啊，怎么说呢，可能会很难想象他其实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人，但是神就是这么的奇妙，
对、
就是、其实是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也是有神自己的方式能够引导他们走向神，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而不是爱我们的身份，应该是、我是这么想的。
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分享。那 Ashley 姊妹，
我通过今天的分享，我就了解到哥尼流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吧，大的一个时代的背景。然后完了之后，我就突然想到啊，会不会是就是神的福音啊，要传遍世界的各个角度、角落，要打破界限，打破民族、种族之间的这种界限的话，好像是不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神有他的计划嘛？然后就是为了这个计划，然后还有就是通过哥尼流这个人物的特点，我个人想。哦，神是不是就是会选择那种就是时刻准备好的人，有准备的人，然后去为他完成他的大业，是不是？可能从那个哥尼流这个人物的话，我就有这种想法。
好的，非常感谢分享。我觉得有一点，我也很同意，就是说，神是会用有准备的人嘛，
对，
或者说我们其实。在信仰之外都有这句话，就是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然
对、
神的机会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对，
那这样的一个准备，当然世俗的准备可能跟我们信仰里面的准备可能不太一样，那更多是一个不是物质上的准备，而更多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准备、那这里我们刚刚也分享了，就是说哥尼流他在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虽然也是有从人而来的一个惊慌，当然是有、但是呢，也是因为他时刻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是准备好了看到这样的意象，也是准备好在意象中接受到由神而来的一些旨意，有一些吩咐。那是在接受吩咐之后，也是能很快的做出一个反应，能够去一五一十的根据神的一些指引，能够去完成神所吩咐给他的一些工作。那我其实在那一点当然是非常佩服他能够时刻的准备好、那其实也是带有一点点羡慕他真的是可以这么亲密的参与到这样的过程中、
很有戏剧性，
对，很有戏剧性、从他的背景啊，从他的身份到他的一个经历，再到他能够这么好的顺从神的一个旨意，我觉得整个一部分都是从人的角度看非常的意外，但是在神的角度看其实又是那么的合理，我觉得也是再一次的让我感受到就是神的计划的一个奇妙，也是跟大家的分享其实都是有共同之处的。好的，那再次感谢大家分享，那今天就是幸福时光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42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www.wowccm.net/cn。
好的，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